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暗示地面攻入加沙地带行动在即；中东局势动荡，美军近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频遭攻击；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案，坚定支持以色列及其自卫权；拜登演讲前和泽连斯基通话，承诺会持续军援；美日联合军演成功邀请澳洲参加；日澳将联合开发国防装备；欧盟将召开全球门户论坛，抗衡中共一带一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礼拜四话俾部署喺加沙边境的部队知，佢哋好快就会从内部睇到巴勒斯坦飞地这个代表以消灭哈马斯为目标的地面攻势，可能好快就会展开。当日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更多次空袭，以回应哈马斯武装分子在10月7号的侵袭，造成1400名以色列人死亡。葛朗特话俾士兵知，而家你可以从远处睇到加沙，好快你就会从里面睇到佢。我哋好快就会下命令。而礼拜四当日，英国首相辛伟成亦跟随拜登总统嘅脚步访问以色列，表达西方世界对打击哈马斯战士嘅支持。辛伟成当日仲会见咗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预计在外国领袖访问期间，以色列的军队还不会进入加沙。美国官员礼拜四警告，美军连日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多次受到攻击，包括一架无人机礼拜三在叙利亚袭击美军，造成人员有轻微伤亡，另有一架无人机被击落。此外，美軍在伊拉克的阿薩德空軍基地亦出現一些烏龍警報，導致一名民間承包商因心臟驟停而喪生。伊拉克警方禮拜四話，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另一座駐有美軍的軍事基地當日亦被火箭襲擊，但沒有說明更多細節。對此，國防部發言人賴德當日向媒體話，目前我們不預估任何針對這些攻擊的可能應對行動，而我可以說我們會採取所有的必要行動，保衛美國和聯軍不受任何威脅。同時他亦強調，目前相關資訊並未顯示這些新增的攻擊和哈馬斯10月7號的攻擊有直接關聯。禮拜四，國會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聲明將堅定支持以色列及以色列的自卫权，并谴责哈马斯对平民的袭击。当日下午，参议院以97-0票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案，重申美国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态度。该决议还谴责伊朗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支持，包括对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支持。国会指美国随时准备在紧急补给或在其他的安全、外交和情报支持需求方面帮助以色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前指，100名参议员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是很罕见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团结，我们异口同声说以色列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将支持以色列，哈马斯的袭击应该受到谴责，美国将和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并支持他们的自卫权。 礼拜四，拜登总统在发表晚间的全国性演讲前，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通了一次电话，倾到华府将持续提供军援，以帮助基辅当局驱逐俄军，强调美国两党持续强烈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领土完整性和民主的未来。泽连斯基就多谢美国供应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长程导弹。他在晚间发表一份影片谈话中，形容和拜登的这次交流是盟友间的实质对话，双方讨论了军事支援等议题，还有长程导弹可以如何协助乌克兰加速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基辅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提供这款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认为这个有助于改变战争局势。虽然目前还未清楚美国已经运出多少导弹，但纽约时报引述两名西方官员的讲法报道，华盛顿目前已经运送约20枚该战术长程导弹前往乌克兰。礼拜四，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在东京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举行一次会谈，两人会上同意澳洲将参加11月及明年2月的美日联合军演。此外，日本三菱电机当日亦都宣布同澳洲国防部签约，双方将联合开发国防装备。据日本每日新闻指出，木原廉当日在防卫省同马勒斯举行会谈时强调，日本希望能够同澳洲提高防卫合作的实效，在紧急情况下亦都能够密切合作。马勒斯就回应称，对澳洲而言，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好像日本一样同澳洲达成战略协议。此前日本澳洲签订的允许双方相互部署武装部队的相互准入协定已经在今年8月生效。木原廉和马勒斯当日在会谈时都表示，双方乐见日澳两国基于这个协定进行的 F-35 战机训练，以加强防卫能力。根据彭博社礼拜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欧盟下个礼拜将举办一场约20国领导人参加的峰会，以推动旨在战略区域中与中共竞争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高层官员透露，包括孟加拉、塞内加尔、纳米比亚和摩尔多瓦等国的元首或领域都将出席10月25号到2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全球门户论坛。全球门户论坛是欧盟3000亿欧元计划的一环，旨在促进数码、能源和运输领域内智慧、洁净且安全的连结。欧盟及其盟国正在与中国等国家竞争，以在新兴国家发展基础建设和加强连结性的计划。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指出，执委会的目标是举行一场规模较小、主题亦更明确的峰会，预计会中将作出大约20项宣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下令撤离北部城市。美国提前启动以色列入境免签计划。数百人在纽约时代广场要求解救哈马斯劫持的人质。恐怖组织塔利班计划加入中共一带一路。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南韩批意图掩盖违法军事合作。美国调查加州中国秘密生物实验室，逮捕一名华人。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以色列军方20号宣布对北部基耶斯摩纳市展开人员撤离的计划。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及与其结盟的巴勒斯坦派系已经和以色列进行跨境交火多日。以色列军方说，在边境紧张形势日渐升高下，以色列部队将持续锁定真主党。以色列军方今日较早前指出，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真主党基础设施包括观察哨站执行了多次攻击，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战机击中了三名试图对以色列发射反坦克飞弹的恐怖分子。此外，以色列军方19号宣布，以色列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反恐行动，逮捕了数十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以色列国防军说，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野蛮袭击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拘留了330几名同哈马斯有联系的人。一家同哈马斯结盟的新闻机构19号称，以色列在一次袭击中击毙哈马斯领导的国家安全部队负责人杰克德梅森及其家中的家人。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加剧，美国在19号启动一项免签证计划，允许希望访问美国90日或更短时间的以色列人无需申请签证。美国先前在9月27号宣布将以色列纳入免签证计划，加入40个主要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名单，公民可以在无签证的情况下前往美国3个月。美国在当时说，从11月30号起，以色列人可以开始免签证前往美国，但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计划已经在19号开始运作。根据免签计划，以色列人必须先在旅行授权电子系统中注册，这个是一个自动化系统，用于确定申请者是否有资格前往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新闻稿中说，此过程最多可能需要72个钟头，然后就可以前往美国。要获得免签资格，以色列人必须拥有具有生物识别功能的护照，没有这种护照的人仍然必须申请美国签证。数百名抗议者19号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要求政府解救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美国官方说，哈马斯在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时俘虏了约200人作为人质，当时哈马斯武装分子杀害了约1400名以色列人。美国各地的美国人几乎每日都会走上街头，分别以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进行抗议。因为长达数十年的中东冲突再次引发了激烈的分歧，星期四，数百名反以色列左翼抗议者聚集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洛杉矶的住所外，要求美国敦促以色列停火。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计划星期五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外举行。星期五，纽约集会的组织者在他们的活动页面上说，停火是停止死亡的唯一途径，停火是给人质回家的唯一途径。拜登这个礼拜访问了以色列，重申他对以色列的支持，并敦促以色列在地面行动中尽可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阿齐兹10月19号说，塔利班希望正式加入中共一带一路。中共的一带一路深陷债务陷阱争议，现在又将同恐怖组织塔利班正式合作。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阿齐兹17号抵达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据路透社报道，阿齐兹透露，塔利班还将派遣一支技术团队前往中国，塔利班将会同中共政府讨论更深一步的合作。阿富汗正是为中国提供矿产资源。上个月，中国成为第一个向塔利班当局任命新大使的国家，而其他国家或保留之前的大使，或委任临时代办，避免向塔利班当局呈递国书。由2021年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以来，恐怖组织塔利班成为阿富汗目前的实际掌权组织。塔利班当局尚未得到任何政府的正式承认，但中共一直寻求发展和塔利班政府的关系。俄罗斯和伙伴国拉近关系，并试图对抗西方对其的孤立。俄罗斯说支持和北韩与中国举行定期安全会谈。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四结束的为期两日的北韩之行中支持这一想法。拉夫罗夫19号访问平壤，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及外长崔善基会面。 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官员20号话，俄国意图借此掩盖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俄朝合作。官员还指出，问题本质在于北韩发展核武与导弹，俄罗斯应立即停止和造成安保威胁，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北韩进行违反军事合作。韩国外交专家指出，俄罗斯可能意图借此正当化他们在外交上支持北韩开发战略武器的立场。俄朝将11月在平壤举行经济共同委员会会议，可能在会中进一步商讨对北韩提供能源支持及其他物资交换等经济合作方案。美国检察官办公室19号宣布，执法人员在调查位于加州的一个中国秘密生物实验室过程中，逮捕了一名中国公民朱家北。他被控以虚假陈述、违法制造和销售伪劣医疗器械罪名。加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说，现年62岁的朱家北曾经居住在克洛维斯，他使用过多个不同的名字，包括杰西朱、何强和大卫何明志，以试图混淆视听躲避调查。根据法院文件，2020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间，朱家北等人在美国和中国生产、入口、销售和分销了成千上万的 COVID-19 检测试剂盒，以及艾滋病毒、妊娠、临床尿液分析和其他疾病的检测试剂盒。根据英文大纪元的特别报道中所汇集的大量证据，显示这个并非个案，背后有一个个错综复杂的空壳公司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军出手落场帮助以军突袭约旦河西岸，欧盟加快行动遣返非法居留危险外国人，以色列撤侨，日本包机载南韩人报答。军情五处话，中共间谍猖獗，秘密接触20000英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10月18号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仔伊兹姆哈尼亚17号在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多方报道引证了这个消息。据消息指，哈尼亚的仔哈兹姆在去年7月获得许可，和家人一起通过拉法过境口岸离开加沙，在土耳其和家庭成员团聚之后，他继续出入加沙，而哈尼亚自己就躲在卡塔尔的豪宅里面，遥控指挥哈马斯的袭击行动，同时阻止加沙地带的民众按照以色列的呼吁撤离前往南部，并且在撤离的路线部署爆炸品阻吓民众。有报道指，以色列在10日的反击行动之中，已经至少有13名哈马斯各级领导人被斩首，但是斩首最高领导人哈尼亚的仔真涉的效果更强。哈尼亚早已经列入以色列的暗杀名单。海外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前推特 X 平台发文说，个仔被以色列军清除，但是对于哈尼亚本人，有消息说以色列并不打算直接杀他，而是计划在卡塔尔活捉，将他捉回以色列受审，挖出今次哈马斯恐怖袭击背后的指使者。蔡慎坤说，活捉纳粹分子和极端恐怖分子，受审之后将他们送上绞刑台，那就是以色列人理解的公义。以色列军方19号宣布，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展开突袭反恐行动，20号凌晨就会结束行动，已经逮捕了80多名被通缉的疑犯，其中包括63岁的哈马斯恐怖分子。 曾经担任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官方发言人的约瑟夫亦都在被捕之列。以色列安全局向 CNN 证实，约瑟夫涉嫌代表哈马斯行事。约瑟夫是一位在恐怖分子中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有一席地位，曾经多次被以色列部队逮捕，并且总共在以色列监狱度过了24年。以色列展开上述行动的同时，正在逐渐由加沙地带向约旦河西岸蔓延。以色列经济部长巴卡19号对外透露，以色列政府安全内阁已经表示同意，只要地面部队准备就绪，随时都能够进入加沙，就算要花1年时间，都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哈马斯。哈马斯在加沙修建长达500公里的地底隧道，可能成为以色列军队进攻的致命伤。但是巴卡强调，以色列不会害怕，他扬言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歼灭哈马斯是首要任务，誓言要将那里变成哈马斯最大的坟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9号视察边境部队，并且向他们表示很快就会由内部见到加沙地区，暗示地面攻击即将展开。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表自己和士兵的影片，承诺会赢这场战争。他在官方账号发表的影片说，我们和勇士在一起，我们已经准备好。看来伊朗对以色列军队的地面攻击相当紧张和焦虑。伊朗电视台大肆宣传围攻以色列大计。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19号再发出恐吓，说以色列可能会面临飞弹和无人机由4面8方进行围攻，说也门青年运动组织会在南部叙利亚境内的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由东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由北部联合攻击以色列，并且说这些行动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据报道，伊朗已经开始将弹道导弹系统移到该国西部。目前美国向以色列军方出手相助已经直接公开参与。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宣布对以色列和美国宣战，就立即向以色列发射了3枚飞弹。19号美军出手了，美军驱逐舰卡尼号展现神威，3枚飞弹全部被击落。五角大楼认定这些巡航导弹是由红海也门海岸附近向北发射的，而且是要攻击以色列，但是就被驱逐舰卡尼号的地对空飞弹全部拦截。另外8架无人机亦都被击落，咁系近期美国海军舰艇喺中东首次遇到非直接瞄准该舰艇嘅导弹同无人机，亦都系美国喺目前嘅危机为咗保卫以色列而采取嘅首次军事行动。而也门胡塞武装背后系以色列支持噶。美国参议院19号一致通过决议，声明坚定支持以色列同佢嘅自卫权，并且谴责哈马斯对平民的袭击。美国军方较早前表示，已经向以色列提供接近100万发7.62毫米子弹，几万发30毫米子弹，预计几日之内就能够抵达。这一批弹药是以色列每年向美国购买军火的一部分，将会在跟住落嚟的战事可以用得着。另外，英国和德国军方亦都开始行动。英国传奇精锐部队特种空勤团 SAS 的士兵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们正在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特种部队合作收集情报，可能会进入加沙救英国人质。军方表示，救人质是英国特种部队的专长之一。德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也都引起广泛关注。德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已经决定向塞浦路斯部署顶级特种部队来应付潜在的危机局势，主要是为以色列和加沙地区做准备，以及为营救人质提供帮助。激进分子在法国和比利时发动袭击之后，欧盟国家的内政部长20号在卢森堡表示，他们希望加速遣返被视为危险的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星期一晚在布鲁塞尔，两名瑞典球迷被一名勒令离开比利时领土的激进特尼斯人杀害，还有一人受伤。 欧盟内政事务专员约翰逊表示，对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人，亦都会对另一个成员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那就是为什么应该必须立即遣返这些人。欧盟2018年提出了一项修订现行遣返指令的议案，对那些构成公共安全威胁的非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成员国禁止被他们自愿遣返的期限。瑞典内政大臣斯德罗默说，我们成员国都有义务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不过该指令在欧盟议会受到阻挠。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希腊斯敦促，希望欧洲议会通过他们的共同立场，现在是时候这样做了。比利时庇护及移民事务大臣迪穆尔亦都呼吁欧盟采取更强力的做法，达成更强力的遣返政策，并且强调有必要就欧盟移民和庇护协议进行谈判。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就强调欧盟移民改革的重要性。10月19日，法国警察开始在街头拘捕违反禁令公开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人。最近德国媒体调查结果显示，71%的德国人认为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对德国构成巨大威胁，62.5%的人认为在德国美化哈马斯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的人应该受到惩罚。荷兰警察日前驱赶了几个为哈马斯发声的人士，当中有男有女。网民评论说，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但是没有支持恐怖主义的自由。哈马斯发动突袭，各国已经纷纷在以色列撤侨。南韩政府之前派出空军空中加油机，免费接载当地撤离的侨民和观光游客，其中还包括51名日本人。对此，日本日前透过自卫队加派包机撤侨，亦都同时俾19位南韩侨民以及相关家属乘搭飞机一齐离开，作为对南韩政府的报答。日本媒体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在以色列的60名日本公民和他们4名外籍家属都有意愿回日本，因此日本外务省决定派出 KC-767 空中加油运输机前往以色列当地展开撤侨行动。而除了日本公民和他们的外籍家属之外，日本外交部门也都接载了18名南韩公民和他们的1名外籍家属。今次是今年自从4月非洲苏丹爆发武力冲突以来，日本政府第7次派出包机撤侨。日本媒体时事通讯社指出，今次日本外务省给19名和南韩相关的人士一起乘坐日本班机，是为了感谢南韩政府14日透过空军派出军机撤侨嗰阵，顺便接载51名日本公民。据悉，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15日在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通话的时候，感谢南韩政府协助日本公民由以色列撤离。日本外务省表示，目前滞留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日本公民，截至19日为止，仲有9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政府根据以巴局势，亦都启动了撤侨，派出专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20日透露，有16人乘搭班机，并且有137名台湾人决定留在以色列。他特别提到，有35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亦都想乘搭台湾政府提供的包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同台湾代表处保持联络，但是今次确定包机之后，因为需要提供旅客必须的护照等相关资料，对方就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星期，五眼联盟首次联合指责中共在全球窃取知识产权的同时，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进一步表示，中共间谍在英国的活动猖獗，已经在网上秘密接触超过20000名英国人，这个数字是之前披露的2倍。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这个星期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了五眼联盟的负责人，并且史无前例地公开露面讲话。过去英国军情五处的重点是保护政府机密，免受外国间谍侵害， 但是现在英国的小公司、初创企业和研究人员的成果也都可能被中共窃取，而且这些受害人并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麦卡纳姆提醒，如果你今天在技术前线工作，那即使你对地缘政治没有兴趣，地缘政治势力也都会对你有兴趣。目前军情五处正在警告几万间可能面临风险的英国公司，他们可能成为中共的间谍目标，所以军情五处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公开露面发出警告。麦卡纳姆向 BBC 表示，我们见到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持续的间谍活动。军情五处发现中共特工通过 LinkedIn 等专业社交网站接触了超过2万英国人，企图培养这些人谋取敏感资讯。去年军情五处还发现了20几宗中共公司企图通过投资或者其他方式来获取英国公司和大学开发敏感技术的事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习近平的政敌在行动，中共或者会设法转移矛盾。一带一路论坛取消，领导人袁卓峰会没有联合公布。51国促中共改善人权，中共搬72国炫耀。王毅宣称帮外国建铁路、起学校，激怒国人。北韩 IT 人员诈领美企薪水，为北韩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10月21号，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试图借俄乌以哈战争改变世界格局之际，中国国内出现越来越多威胁中共政权稳定的因素。有消息指习近平的政敌正在行动。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中透露，他得到内部消息显示，中共权贵集团针对习近平在行动。去年年底，北京破获一个暗杀习近平的阴谋，很多军队和安全部的人牵扯在内，牵连很多官员，其中又以中层官员为主。郭军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无法核实这个消息，但外界能够看到今年开始对习近平的安保大大加强，跟以前完全不同。习近平在境内出行都改为坐火车，不搭飞机，贴身的警卫团队亦都增加到将近500人。郭军还透露，从3-4个不同的来源得到的消息说，中共内部现在反习势力在聚集，基本都是红二代、红三代和官二代、官三代。这一批人过去20年发了大财，听闻不少有上万亿的资产，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政策断了他们的财路，这个是他们反习的关键。这些人反扑的主要办法就是出钱，听说他们已经策动了好几次比较大的行动，也就是说目前中共政权的基本盘都在反习近平，有人采取行动，有人躺平不配合，和习政权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又怎样可以维持下去呢？官场酝酿反习情绪，民间对中共的不满越来越明显。最近一本历史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才出版不到两个月就被下架，这个反而令到这本书在旧书网热销，卖出1280元人民币的高价，比原价上升了27倍。微博上亦都有人用代号转发电子书，官方避忌崇祯和习近平的联系，反而就促成反效果。时事评论员方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个是民间一种软博弈，反映民意的沸腾， 大家表达的是民间社会的愤怒，对当局的诅咒。中国社会上下都充斥着怨恨和不满，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外界关注北京是否会趁机和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联手，挑起军事冲突，扩大俄乌和以哈战争，借此来转移中国内部的矛盾。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珍潘翔的采访报道。中共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7号至18号召开，参与方的政要规模大大缩水，西方国家首脑集体缺席。外界注意到本届论坛取消了以往两届必有的领导人圆桌峰会，而且没有好像前两届一样发布联合公布。在中共外交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提问本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什么没有同往届一样召开领导人圆桌峰会，亦都未发布联合公布，发言人毛宁答非所问。对此，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21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取消圆桌会议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要都是去向中国乞讨的，开圆桌会议就等于中国自己降低身价。他说这个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用武侠小说来比喻，就是丐帮大会。这些贫穷国家是来向中共伸手的，也都包括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现在中共自己经济不太妙，所以场面就比之前两届缩水很多。西方主要大国通通缺席，新兴市场经济体譬如说韩国或者泰国、越南都没有出席，剩下那些贫穷国家来配合演出，包括要依赖中共、需要中共给支持的俄国普京。另外，吴家龙表示不发联合公布是因为与会各国对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共识，纯粹是中共自娱自乐。他说现在一带一路就变成一个大家向中共伸手、要补助、要经济援助、要各种资源的一种聚会，对习近平来说再去办高峰会亦都冇乜意思，肯定系要俾钱，咁就悭翻啦。另外，中共点解仲要喺呢个时候召开一带一路论坛？吴家龙表示，中共要靠一带一路输出专制，提升国际影响力。佢话呢个时候打肿面充胖子，亦都系一个配套，就系从乌克兰到以色列呢啲地区性嘅冲突、地缘政治嘅风险，变成习近平在国际上要企稳脚跟、要扩大他的影响力的一个配套，就是中国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将手伸入欧洲、将手伸入中东，这个也是他的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设计，就是分散美国的资源和力量，将美国困在欧洲、困在中东。英美在内的51个国家在星期三18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停止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中方反驳英美少数国家对中共无端指责，又搬出巴基斯坦等72个中共的友好国家。他强调这些国家都支持中方在新疆、香港、西藏议题上的立场。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詹姆斯·哈里乌基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代表51个国家发表声明，提到联合国去年对新疆人权情况做出评估，发现当地有大规模任意拘禁和系统性监控的证据。他们还严格限制文化和宗教活动，破坏宗教场所，更出现酷刑、虐待、性暴力、强迫堕胎和绝育，以及强迫失踪和强迫劳动等情况。卡里乌基说，评估的结论是当地政府的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反人类罪。评估结果发布已经年几了，但是中共尚未对调查结果进行任何具建设性的讨论。参与行动的51个国家有英、美、加、法、德等西方国家，这个行动亦都得到利比利亚、危地马拉、巴拉圭和斐济等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但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反驳，宣称英美等少数国家对中共无端指责。 将军又搬出72个友好国家，表示巴基斯坦代表这72个国家发言，支持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经过多年渗透，已经成功在联合国组成了恶人联盟，和民主阵营对垒，这72个国家都和中国有着利益的关系。他说，中共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应该遭到法律的追责，中共需要对抗西方维护民主人权价值的这些国家，那怎样来对抗呢？那就只有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专制迫害人权，甚至在经济上特别依赖中国的这些国家，一起聚集抗衡民主社会。迪里夏提最后表示，联合国应该改革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他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在已经成了中国政府对抗民主社会炫耀自己的政治平台。对于上个礼拜中国在争议声中连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迪里夏提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经济上的渗透分化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已经见到自己预期的目标了，那我们会担忧中国的进一步的这种渗透和分化，不单止是人权理事会，甚至其他的联合国的各个部门都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渗透和分化，逐步地失去他原有的价值、原有的宗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8号在一带一路论坛上表示，会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公路，为低收入国家建设更多学校、医院等，相关言论引发大陆网民的反驳。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平台，欢迎各方随时加入，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不可或缺。他说，要想富先修路，并特别强调说，看看边个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桥梁，边个能为低收入国家的老百姓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体育馆，我们有这个自信，亦有这个底气。对此，不少大陆网民质问，哪一分钱不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给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可不可以解决一下国内老百姓房贷、车贷、物价高、看病贵、买不起墓地的问题？有大陆网民痛斥说，我们自己都穷成这样，还周围去交些酒肉朋友。也有网民指责说，谁能够更好地为自己的国民谋福利？可不可以对自己人好些？我们活得不容易啊，我们还有很多低收入甚至没有收入的人群，还是先解决国民的问题吧。台湾国策研究院院长田宏茂说，十年前中共提出一带一路，原来的设想是要建造中国去到世界各地的海陆通道和经济走廊，目的是为了追求全球强权地位，所铺造的经济、军事和它基础架构和设施，重点包括起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和大型水坝，所有的这些项目基本上在过去十年属于大型的工程，这些项目有些是成功的，但大部分是失败的，导致若干参加这些项目的国家押金债台高筑、负债累累。网上资料显示，美国等国家政府都指控一带一路是通过债务陷阱外交的新殖民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表示，数以千计和美国公司签约的信息科技人员，多年来将数百万美金的薪水秘密转到北韩，供北韩军事弹道计划所用。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8号表示，北韩派遣 IT 人员为美国公司从事远程工作，他们通常都是以假身份获得工作，这些人赚到的钱被用于北韩的武器计划。法院的文件指出，北韩政府派遣的数以千计的 IT 专业人员主要住在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目的，欺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司， 聘用他们作为自由工作者远程办公。联邦调查局圣路易市办公室的特别探员葛林伯格表示，这些人透过各种手段令自己看起来好像在美国工作，例如给钱给美国人利用他们的家用 WiFi 来上网。葛林伯格说，聘用 IT 自由工作者的公司都可能雇佣到那些参与不法计划的北韩人。联邦调查局发言人 Rebecca Wu 表示，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公司和那些北韩人签约。他说，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有数以千计的北韩 IT 人员涉入其中。联邦当局宣布已经查扣150万美元和17个域名，调查仍在进行中。联邦调查局官员提醒各公司在审核目前雇佣的人员时必须特别警惕，例如必须要求以视讯面试。这些 IT 人员每年将数百万美金的薪水用来支持北韩的武器计划。司法部表示，同时这些北韩人还会入侵电脑网络，从雇佣他们的公司摄取资料，亦都为未来黑客入侵和勒索计划留下了访问权限。去年五月，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发布了一份公告，警告说北韩人冒充非北韩国民试图获得就业，北韩利用 IT 自由职业者为武器计划提供资金的做法已经有十几年了。据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国星期四发布了针对北韩 IT 黑工的联合预警。预警建议 IT 企业对应聘人员进行彻底的身份调查，并注意确认雇员的账户和实际地址，同时加强安全措施，保护公司网络和秘密信息，以免影响企业名誉和受到相关处罚和制裁。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应该向韩国国家情报院和警察厅举报。韩国外交部表示，将努力切断北韩的非法网络活动，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20号，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证实，哈马斯联合创办人兼犯人约瑟夫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的扫荡行动当中被逮捕。巴勒斯坦法塔克政府终于对哈马斯出手了。根据 CNN 报道，约瑟夫因为涉嫌代表哈马斯行事而遭到逮捕。约瑟夫担任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犯人，他曾经多次因为多项煽动罪、未经许可进入耶路撒冷以及成为哈马斯成员等罪名，在以色列监狱度过了总共24年。以色列军方宣布，以色列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反恐行动，逮捕了80多名被通缉的嫌犯，其中包括63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自从哈马斯发动野蛮袭击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拘留了330多名和哈马斯有联系的人。据大陆门户网网易的消息，近日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联合以色列摩萨德对防守在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武装人员进行了突袭，拘捕了33名哈马斯成员，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事后巴勒斯坦内政部官员表示，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是不受欢迎的人，要他们尽快撤离这个地区，如果不是将用最严厉的手段打击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哈马斯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哈马斯根本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当日英国首相辛伟成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会晤，谈及将食物、饮水、医药用品等人道救援物资尽快运抵加沙走廊的紧迫性。以色列要求建立验查机制，以确保物资不会流入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军事组织哈马斯手中。辛伟成多谢卡塔尔协助促使哈马斯释放人质，其中包括几名的英国公民。继19号访问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之后，辛伟成启程前往埃及。19号，拜登回国之后，罕见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当恐怖分子不为恐怖行为付出代价，当独裁者不为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他们就会制造更多的混乱、死亡和毁灭，他们不会停止。美国和全世界为此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威胁会不断攀升。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对维护全球秩序至关重要。以色列特种部队新贝特和摩萨德已经进入加沙，开始营救人质的行动。摩萨德已经掌握200多名人质中大多数的准确情报，其中包括大约30名儿童、10多名老人。之前英国特种部队 SAS 早已经抵达以色列协助解救人质。以色列声称很多参加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在行动之前吸食被称为贫民可卡因或者是梅菲德龙的七角形毒品，这些证据已经在被俘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身上找到。这种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生产的毒品可以令到武装分子在行凶的时候毫无人性，同时又能够通过抑制食欲而保持冷静和清醒，以及作用时间长，曾经被 ISIS 等极端武装分子大量使用。19号，前哈马斯成员摩萨尤瑟夫揭露哈马斯牺牲巴勒斯坦儿童以向西方勒索资金的卑鄙策略。他说，当他们缺钱的时候，或者美国削减给巴勒斯坦领导人资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牺牲几百个加沙地带的小朋友啦，这样全世界就会对以色列愤怒。当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说，在今日安理会讨论中，我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在没有询问婴儿杀手恐怖分子情况下就相信他们的谎言。秘书长忘记了他必须先查清事实，然后才够胆来谴责我们。但或者当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其他规则亦适用吗？我要求秘书长即刻道歉，真是可耻。19号，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党一个派系主席韦特曼透过今日俄罗斯这一家大外宣机器访问上，直接威胁俄罗斯说，在我们赢得这一场战争之后，我们将确保乌克兰亦获胜，俄罗斯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1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向加沙边境的以色列士兵表示要做好准备，命令即将到来，攻入加沙将有伤亡，但无论战争持续几耐，都会达成作战目标。以巴战争开始之后，中共官方持续发出支持恐怖分子哈马斯的言论，在中共的舆论误导之下，令到中国出现大量反对以色列、敌视犹太人的个人和企业。中国跨境电商巨头廉价服装销售网站希音紧随中共当局的步调，停止销售以色列国旗，引发以色列民众呼吁抵制他的产品。20号，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以色列人呼吁抵制中国廉价服装销售网站希音，第一是因为哈马斯屠杀发生之后，希音廉价供应巴勒斯坦旗，但中断了以色列国旗的供应；二，希音禁止以色列人发出有关屠杀的信息；三，希音终止了给以色列用户的免运费优惠。张平还贴出了耶路撒冷邮报20号发表的题为《巴勒斯坦国旗丑闻后，以色列人呼吁抵制希音公司》的文章。文章入面说，哈马斯大屠杀之后，中国零售网站希音亦切断了与以色列有影响力人士的联系。他还以£4.25的价格出售巴勒斯坦国旗，而以色列国旗的相关手刹建联就已经不再显示，所以受到批评。这家网站一向以超低的价格吸引以色列消费者，直到网站对以巴两国国旗销售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令到以色列人感到愤怒，并广泛呼吁抵制这个平台。在一个 Facebook 上边的希音客户留言群组里边，一名以色列消费者指出，你们支持好像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攻击我的国家以色列，你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生意，哈马斯甚至比伊斯兰国还要坏。在引起强烈抗议之后，希音从库存中亦撤下了巴勒斯坦国旗。 据彭博社报道，随着中共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发酵，印度拒绝了俄罗斯原油供应商以人民币支付原油入口费用的要求。根据两名消息人士和另外两名印度政府官员表示，一些俄罗斯原油供应商要求以人民币付款，莫迪政府不会同意这些要求。印度接近 70% 的炼油企业为政府所有，他们需要服从印度财政部的支付指令。印度最大的国有炼油企业过去曾经用人民币支付俄罗斯原油，但后来印度政府对这件事进行了限制。报道表示，俄罗斯的印度卢比供应过剩，而印度卢比在国际上不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所以很难在全球贸易中使用。同一时间，由于俄国经济更加依赖中国的入口，俄罗斯对人民币的需求在过去一年急剧增长，俄罗斯企业在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在今年，人民币取代美金成为俄罗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印度炼油厂大多用阿联酋货币、美金和少量印度卢比支付入口俄罗斯原油的费用。据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说，虽然人民币有时亦用于较小规模的交易，但今次俄罗斯原油供应商要求将人民币作为原油贸易的主要交易单位。一名国有炼油厂的高管说，最近大约有4到5批货物的付款被推迟，原因是相关各方未能够就兑换货币达成一致。消息人士说，印度炼油厂希望使用阿联酋货币而不是人民币，以遵守政府的规定。但是俄罗斯原油供应商不赞成使用阿联酋货币，因为这个将导致对资金的更多审查。报道还指出，普及人民币会损害印度自身为了实现货币国际化所做的努力。印度是金砖国家集团中唯一反对引入共同货币的国家，因为印度担心这个将最终有利于人民币。同时，由于印中边境争端持续发酵，以及两国争夺全球影响力，令到中共和印度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曾经一度逃入北韩境内的美国士兵特拉维斯金，而家被美军控有逃兵罪、殴打战友、唆使儿童从事色情活动等8项罪名。根据路透社10月20日报道，这一名23岁的士兵9月从北韩拘留所释放之后，卷入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其中包括他被指控在2023年7月招揽 Snapchat 用户制作儿童色情内容，他还被指控持有儿童色情制品。金作为美军第一装甲师的成员，被派往南韩，曾经在南韩面临2项袭击指控，被运过在南韩的拘留中心，之后美军护送他去仁川国际机场，预计他将回到美国，会面对更多纪律处分。但是他没有登机，而在7月18日乘搭一部大巴前往位于分隔南北韩的板门店，逃往北韩。之后经过瑞典政府几个礼拜的外交调停，金被北韩释放，交由美国方面羁押。北韩方面则表示，这名士兵被北韩驱逐，认定他犯有非法侵入北韩领土罪。金在9月28日被空运到德州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医疗评估，包括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大陆青年失业率攀升、大学生毕业人数屡创新高的情况底下，报考公务员首次出现超过1000人争一个职位的情况，引发民众热议。网传的截图显示，中共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顺德调查队综合科室一级科员招录1人，截至20日下午1:16，已经有1018人报名。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业务处室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计划招录1人，截至19日下午5点，共计有1448人报名。这个职位的学历要求是硕士研究生或者是以上，专业要求是法学类、新闻传播学类等9类的学科。对报考者，服务基层项目工作经历和基层工作最低年限无限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